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津巴布韦执政党在星期日开会之后宣布罢免穆加贝的党魁职务。巴勒斯坦警告美国不要关闭他们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办事处。巴勒斯坦高级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
This is very unfortunate, unacceptable. This is the pressure.
埃雷卡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段视频声明当中说，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和不能接受的事情。其他新闻包括驻日本的冲绳美军醉酒驾驶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在星期日开会之后宣布罢免该党主席、津巴布韦长期执政的总统穆加贝，并且任命在上个星期被穆加贝解职的副总统姆纳加雅担任新的党魁。穆加贝的夫人格雷斯被撤销在民盟妇女联盟的领导人职务，并且被开除出党。津巴布韦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议会领袖窝内塞对美联社记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弹劾穆加贝。这个党的领导人说，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和民盟一直就联合行动进行磋商。窝内塞说，如果穆加贝在星期二之前不辞职的话，那弹劾程序在所难免。他形容这个情况就好像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确切无疑。在星期六，津巴布韦几千名示威者兴高采烈地涌上首都哈拉雷的大街，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游行到穆加贝的官邸要求他辞职。同时，津巴布韦各地亦举行了同样诉求的抗议活动。巴勒斯坦人在星期六威胁说，假如川普政府执行有关计划关闭巴勒斯坦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交办事处的话，巴勒斯坦就将会终止与美国的所有联系。巴勒斯坦高级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声明当中，指责华盛顿面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寻求和鼓励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就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起诉以色列，而屈服于以色列政府的压力。
This is very unfortunate and unacceptable. This is the pressure being exerted on this administration.
巴勒斯坦高级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在视频声明当中说，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和不能接受的，这个是内塔尼亚政府正在对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而目前为达成最后协议，巴勒斯坦方面正在努力合作，而他又说以色列采取的步骤将会破坏整个和平进程。川普政府还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有关的关闭事宜属于美国法律问题。日本冲绳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交通死亡事故，当事人包括一名年长的男性和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当地警方说，一名61岁的男子驾驶的车辆在同一名美国军人的货车相撞时丧生。冲绳警员井上公成对记者证实，对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的呼气酒测显示，他的酒精含量是法定限量的3倍。美国海军陆战队对死者家人表示诚挚的哀悼，并且承诺配合事故调查。两名司机的姓名还未有正式公布。美国在日本有多处军事基地，有几万名美国军人驻守，当中多数的军人驻守在冲绳，长期以来当地一直反对美军在冲绳设立基地。美国在日本部署军队是两国联合安保条约的内容之一。 11月20号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结婚70周年的纪念日。虽然他们四个子女当中有三个曾经离过婚，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走过70年的婚姻期间并未出现过任何婚姻问题。他们并没有计划举行公开庆祝活动。白金汉宫发言人对媒体说，女王和亲王将会同家人共度这一日。女王目前有四个子女、八个孙、五个曾孙。在明年四月，他们将会迎接第六个曾孙，他们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三名子女。现年96岁的菲利普亲王，亦即是爱丁堡公爵，今年夏天宣布退出公共事务，以阅读和绘画享受他的退休生活。91岁的女王亦逐渐将她的官方职责交给她的儿子69岁的查理斯王子。1939年，13岁的伊丽莎白遇到她未来的丈夫，当时18岁的年轻军官菲利普。在8年后的1947年11月20号，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菲利普亲王1997年在金婚纪念日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学到重要的一课是，任何幸福的婚姻里面，容忍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乌克兰官员拘捕了一名男子，这个人被认为涉嫌在2004年枪杀《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的编辑保罗·克列布尼科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在首都基辅拘押了一名疑犯，这名俄罗斯男子还在其他命案当中受到通缉。乌克兰并没有公布这名疑凶的姓名。克列布尼科夫曾经是《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的主编。2004年7月9号，他在他的莫斯科办公室外被人射中头部，严重受伤，没几久之后在医院当中丧生。他曾经撰写《福布斯》杂志有关伯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封面报道，指责这一名当时的俄罗斯商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线人物从事一系列高层阴暗交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辩论美中爆发战争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大。我们会报道一名前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站稳住脚以及站稳领导的地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川普和习近平究竟建立了些什么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川普总统高调肯定他的亚洲之行的时候，美国的亚洲和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亦对今次的访问进行评估。有专家认为，很难确定川普访华的时候，习近平是否告诉他知他会派特使访问北韩。有专家说，中国可能正在继续扮演水下的角色，敷衍的成分居多。有专家又说，川普亚洲之行重申了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应该要肯定，但他事事个人化的处理方式失去了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议程。有前朝的美国官员说，认为搞好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就能够解决北韩和贸易问题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北韩核武威胁是川普亚洲之行的首要优先。在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北京派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新华社除了一张会谈照片同与北韩讨论中共十九大的内容，没有介绍这次在不寻常时刻进行访问的任何细节，尤其是外界关注的北韩核武危机问题。这个留给专家极大的想象空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尔说，宋涛访问北韩有两种可能。他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习近平已经告诉川普总统知要做的事，他可能告知将传递什么信息，宋涛带去某种强硬信息，或者这个对川普政府是个意外。在川普总统离开北京前往亚洲其他国家后，习近平做出的决定，因为中国和北韩关系已经到了中方无法接受的过于恶化的程度， 但是葛莱尔说他无法判断哪个可能性更高。11月16号星期四，中国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他放弃北韩的建议，显示美中在北韩问题并未突破原有的困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双暂停即是北韩冻结核武活动换取美韩停止联合军演，或者称为以冻结换冻结，是当前形势下最可行、最公平和最合理的方案。而川普总统就在一日前公开表示，习近平同意他们不再接受所谓以冻结换冻结的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认为，习近平特使宋涛向北韩传递的信息可能不会超出他与中方打交道的经验范围，无非继续做美国北韩间的水客角色，讲一些敷衍的说话。拉瑟尔说，很容易想象习近平指示宋涛向金正恩或者北韩可能的最高级官员传递的信息，第一部分是中国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由于习近平主席的干预，现在已经阻止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情况究竟能够维持几耐，最好做出某种妥协。第二部分内容是中国同川普总统讲过，他不是个完全不讲理的人，美国人对谈判仲是开放，通过讨价还价或者可以谈判桌上获得更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降温。川普总统是谈判高手，为什么不看看北韩是否可以同他达成某种交易。不过在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简报的葛莱尔表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和奥巴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大不同之处。他说川普总统从一开始就将北韩问题视为美中关系中最高优先事项，他认为值得肯定。葛莱尔说，在马拉亚哥会见习近平时，他就向习近平传递了北韩问题的信息，虽然只是将一个事项放在最高优先受到批评，但是他将问题放到最前面，使习近平知道除非中国积极参与对北韩施压，否则美中关系不会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予川普政府以肯定。值得观察的是，在中方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放弃北韩的建议后，川普总统是否仍然会坚持将北韩核危机与美中关系挂钩的政策。跟随川普访日韩中的亚洲协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夏伟说，在采访川普访问亚洲的过程中，他感到很危险的是，川普总统似乎将任何事情都以个人化方式处理，他重视的是和领导人建立良好个人关系，而在交往过程中时时放弃了政策议题。他忘记为什么他在那里，不是简单的去示好和求情赢得好感，而是事关国家利益的议程，需要他有秩序全面的去讨论和捍卫。川普总统重个人关系、重实际结果的风格在这次访问中有体现，就是三名被指控在中国商店偷窃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运动员，在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求情之后立即获得释放，为此他称习近平好了不起。不过夏伟肯定川普总统在日本和南韩的表现，在访问中看到川普的两面，一方面他可以好像以往美国总统这样行动，另外一方面尤其是他到了菲律宾又非常之不同。好的一面是他向美国盟友重申美国对亚洲的承诺，这个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立场，贸易是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仍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退出 TPP 后美国怎样和其他11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川普访华从中国带回2500亿美元中国向美国采购订单，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中一些是已经确定的交易，更多的则是贸易意向，未来究竟是否落实并未确定。川普总统夫妇在访华期间得到习近平夫妇的热情款待，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在故宫的参访。川普总统好感谢中方为他安排的豪华礼仪，但是拉瑟尔说，川普访华热闹的表象掩盖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他说亚洲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发生冷战，但是又希望美国成为他们坚定的盟友或者伙伴，希望在美国一些争议问题上，例如南中国海问题，持强硬立场。他们既不希望看到美中贸易战，亦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强力，不希望被降为附属国地位，他们希望有对抗中国优越主义的平衡力量。 他们不希望美国对他们说教，但是希望美国坚持塑造和形成对民主社会和战后秩序的价值。简单说，就是这个地区既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增长保持稳定，成为经济推动力的巨大市场，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成为抗衡力量。拉什尔说，川普认为他与习近平的良好互动和密切个人关系可以转化为良好行为，是很天真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成立，他认为可能说明战略平衡发生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上个星期四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就准备出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而接受议员的质询。薛瑞福在听证会上说，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挑战就是美中两国之间对于亚洲安全架构的愿景有所不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薛瑞福认为，为应对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必须确保维持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薛瑞福说，为实现政府达成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站稳美国的领导地位。薛瑞福在开场致辞时说，同时美国亦都必须在与中国利益重叠处寻找同中国的合作机会。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建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这样的愿景在多方面同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有诸多分歧。另外一位出席确认听证会的是川普总统所提名的新任国防部政策次长人选鲁德。国防部政策次长一职为国防部第三号职位，主管美国国防政策方向。鲁德为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主管。鲁德在听证会上提到，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全球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是最充满不确定性和最复杂的，而这些快速变化的挑战中潜在的冲突威胁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鲁德说，由于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刻画其势力范围并主导其邻国，世界大国间发生潜在冲突的阴影再次出现，在建立令各界担忧的军事能力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强势的姿态，展示出不惜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态度。俄罗斯和中国还挑战了自20世纪以来开始执行，同时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体系。一直以来在美国对台政策上积极友好的薛瑞福，在接受议员有关台湾议题质询时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基于台湾关系法大力支持对台湾的军售和商售，支持台湾获得防卫性武器，重点协助台湾军事转型，确保台湾能够安全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国会参众两院最新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在有关台湾的部分要求恢复美国军舰定期停靠高雄或其他港口，并接受台湾军舰在夏威夷、关岛等港口的进港要求。此外，本法案还提出美国应支持台湾发展自主水下作战能力，包含水下舰船和水雷，加强两军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薛瑞福强调，他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并表示这一项的政策完全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同时亦都符合美国支持台湾压咗中国的政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经济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而且对外日趋强势的中国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是否加大呢？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认为，这种风险的确加大。前白宫国安会的亚洲事务高级主管麦艾文就认为，美中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但这个并不代表着这种风险正在增加。麦艾文又认为兜售风险正在增加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是否加大的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埃里森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举行的辩论会上展述了他的看法。埃里森表示，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过去一年增加了，目前正在增加，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上升。虽然这个不是说战争可能爆发，更加不是说战争必然爆发。具有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收息抵得陷阱的书的作者表示，目前最为紧迫的危机就是北韩问题。他将这个危机比作为是一个慢动作的古巴危机，而且危机正在加速发展。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埃里森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美中两国因为北韩问题而爆发冲突。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守城大国和中国这个崛起大国之间存在着的结构性压力。第二个就是来自第三方，即是金正恩的挑衅。第三是上任不满一年的总统更加容易发动战争的所谓过渡期现象。和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上面拥有的权力，这两个制度上面的放大器所发挥的作用。第四个是川普和金正恩这两个决策者的个性以及他们的决策过程。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麦艾文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对对方的长期意图持有怀疑，都有强大的军队，有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和竞争，再加上第三方的存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确是存在着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麦艾文表示，换句说话来讲，每当大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战争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是他亦都说，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并未有是增加，原因包括目前的安全环境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的可能性减少，西太平洋更为多极化的军事现实减少了对抗的可能性。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收息抵得陷阱，而且中国制定了避免和美国爆发冲突的政策。和美国爆发冲突会使到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目标受到破坏，而无意中卷入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将会极为高昂。他还认为，即使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爆发战争，这个亦都并不意味着美中之间会爆发战争。他还指出，川普在访问亚洲之后降低了北韩问题上面的调子，美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降低。目前是欧亚集团亚洲事务执行主任的麦艾文表示，他们在谈论收息抵得陷阱的时候，亦都不要忘记张伯伦陷阱，即是过早对一个崛起的大国作出妥协，反而使到他更加大胆，变得更为强势，从而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麦艾文认为，美中之间爆发战争以及是陷入收息抵得陷阱的风险是增加的想法是危险，而且可能会起反作用，因为它会导致你做出一系列危险的应对，使到美国和他的盟友过早的在他们的利益上面作出妥协，甚至会使到一个崛起大国更加大胆，并且采取最终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行动。埃里森对此回应说，看到危险并不是危险，而未能够看到的危险才是危险。他说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62年的古巴危机为大家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例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1月13号美国西维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市的州议会大厦里面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该州的州长贾斯蒂斯评论中国公司有意投资该州的天然气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长吉姆·贾斯蒂斯对在场的记者说，大家来想象一下，世界上有哪个能够描述出837亿美元的投资是怎样的？如果投资顺利实现，这个将是西维吉尼亚州历史上吸引的最大一笔投资，投资总额甚至超过该州一年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西维吉尼亚州的 GDP 为734亿美元，在美国50个州之中排名第40位。贾斯蒂斯州长说，837亿美元可能可以重建西维吉尼亚州的所有城市，他们门口的这一笔投资的重量级是难以想象的。11月9号，在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 西维州商务部长伍迪斯拉舍和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负责人凌文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者计划在未来20年为西维吉尼亚州的页岩气、电力和化工生产项目投资837亿美元。今年8月，中国国电集团和神化集团这两家中央直属企业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公开数据显示，两家公司重组前总资产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合并后电力总装机容量位居中国第一。川普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签订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协议，其中美国天然气领域似乎受到了中国企业的特别青睐。除中国国家能源与西维吉尼亚州签署的页岩气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框架协议外，中石化、中国银行、中投公司和阿拉斯加州政府亦都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联合开发协议，协议金额达430亿美元。此外，中石油和美国切尼尔能源公司签署了 LNG 液化天然气长约购销合作谅解备忘录，协议金额达110亿美元。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资源来自阿拉斯加北坡的气田。据阿拉斯加管道开发公司介绍，规划中的项目包括位于北坡的天然气处理厂、800英里约1300公里长的输气管道和位于该州南部基内半岛利基斯基的液化处理厂。而在西维吉尼亚州方面，该州天然气资源丰富，主要为页岩气。靠近美国东北部天然气主要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健全，该项目预计主要满足美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并强调下游产业增值链。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和西维州页岩气产业的合作其实由来已久，神华公司自2002年开始就和西维州大学合作研究煤炭直接气化技术。2014年初，神华美国控股公司和美国 ECA 公司合资，在与西维州相邻的宾夕凡尼亚州格林县开发页岩气。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协议无约束力，项目落地阻力重重。美国近年来的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产量亦都在不断攀升，美国已经成为了天然气的净出口国，预计到了2020年，美国将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世界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同时，在环保压力和煤改气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近年来对天然气需求不断提高。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的数据，中国已经与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每年400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购买协议。不过从2018年开始，这个供应将不能够满足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到2030年，中国将面临每年2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油气和船运行业咨询公司 Parton & Partners 驻休斯顿的商业情报全球主任杰森菲尔向美国之音介绍说，西维州、宾夕凡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一带盛产天然气，勘探风险和成本很低，产业成熟。菲尔说，但问题是投资规模这么大，中国投资者能不能够拿到他们所希望的那一种回报，现在的问题是商业性的而不是项目本身。阿拉斯加的系列项目一直缺乏投资和买家，目前仍处于前期工程和设计阶段。根据2012年的估计，项目需耗资650亿美元。此前有兴趣的埃尔森美孚、康菲公司、英国 BP 公司和加拿大皇家公司都撤回了投资申请。中资企业43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可能亦都不足以满足这个项目的资本需求。另外，菲尔指出，谅解备忘录可以引领项目开发进行，但没有约束力，中国投资者可以随时撤出任何项目协议。菲尔认为这些的备忘录不足以保证资金到位。对于任何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讲，最重要的挑战是签署承购合同，亦都就是购买这些项目生产的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菲尔对美国之音说，最难的是要保证这些项目有竞争力，使合同到位， 然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些合同去银行为工程建设融资。西维州商务部长斯拉舍在13号的记者会上拒绝提供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但是他不排除项目计划发生变化的可能。斯拉舍说他们已经初步指定了一批项目，总金额达到了837亿美元。斯拉舍预计施工活动会在明年这个时候进行。他说这个不是未来模糊不清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在工程和时间框架上都有明确的安排。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特使宋涛参观了平壤一间学校。阿根廷加紧搜救失踪的海军潜艇。黎巴嫩总理哈里利话将会星期三返回黎巴明，并且说明立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出的特使宋涛目前正在对北韩进行四日访问。宋涛星期六参观了平壤郊外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观看了射击和武术表演。后来他还参观了一间制鞋厂。宋涛今次访问的目的是改善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不过官方还未证实他是否将会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中国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北韩放弃核武项目。阿根廷海军星期六说他们正在加紧努力搜救在星期三失踪的一艘潜艇。这艘潜艇上有44名海军官兵。海上强风巨浪影响了当地的搜救行动。阿根廷海军失去了和这艘德国制造的柴电动力潜艇的联络。当时潜艇完成了在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基地完成例行任务之后，返回马略德普拉特蒙特基地的途中。基地指挥官冈萨雷斯说，海军无惧海上的风浪，正在加紧努力在海面和海底甚至不惜到海洋最深处展开搜救工作。冈萨雷斯在记者会上说，显然海底救援比海面更为复杂，需要运用更多高科技设备。阿根廷海军官员说，他们已经同意美国方面参与搜救工作。阿根廷海军表示，可能是电路故障导致这艘潜艇通讯问题。按照海军的规则，在失去通讯联络的情况之下，潜艇需要浮出水面。在11月较早时候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利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三返回贝鲁特，并且将会就他在沙特阿拉伯突然宣布辞职作出解释。哈里利星期六在巴黎埃丽舍宫总统官邸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马克龙说愿意帮助哈里利度过黎巴嫩的政治危机。哈里利说他已经宣布辞职，并且会在黎巴嫩解释清楚这件事。哈里利又说他将会出席星期三的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他又说关于黎巴嫩的政治局势，他会在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之后表明他的立场。在这个月初，哈里利在沙特阿拉伯的电视台上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引发了混乱和各种的猜测。马克龙星期五在瑞典说，哈里利会被以黎巴嫩总理的身份在法国受到欢迎。法国并不承认哈里利宣布的辞职。马克龙曾经否认会向哈里利提供任何政治庇护，但部分人对此表示怀疑。美国白宫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同马克龙就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毒誓通了电话。据两个人都同意有必要与盟国合作，抵抗真主党和伊朗危害该地区稳定的行为。哈里利在11月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宣布辞职。他将辞职的责任归咎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他又表示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真主党目前在黎巴嫩政府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里利宣布辞职，突显出黎巴嫩非常深入的政治联合。一派是受到德克兰影响的什叶派穆斯林，而另一派是受利雅德影响的逊尼派穆斯林。外界曾经指责沙特阿拉伯违背了哈里利的意愿，将他留在沙特阿拉伯境内。 智利在星期日举行新一届的总统选举，亿万富商皮涅拉有望获胜，但预计他将不会获得 50% 以上的选票，以避免在12月举行决选。67岁的皮涅拉的竞选纲领是为企业减税，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企业家曾经在2010年至2014年担任过智利总统。皮涅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中间偏左的国会参议员前电视台主持人吉列尔，他的竞选主张是延续现任总统巴切莱特的计划，增加企业税，用他们的收入用于教育改革和其他的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集中报道有关台湾商贸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洲在台商协会公布的2018年建议书，向台湾政府就如何改善欧洲企业在台湾的投资和工作环境进行建议。在场接受建议书的台湾政府官员说，将会对建议逐一研究分析回应，并且将会保持与商会的互动和沟通。针对两岸交流陷入僵局，欧洲商会说，目前为止对台湾的欧洲企业呢并没有任何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欧洲在台商会星期三公布2018年对台政府建议书，今年的主题是扫除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障碍。欧洲商会在今年建议书之中提出132项议题，其中84项是去年未解决的问题，48项是今年新的议题。建议书列出阻挡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五大障碍。首先是劳工法律，建议书说，劳动基准法经过修订之后，从2017年开始实施，雇主和员工普遍批评新制度过于僵化。新法规定劳工每七日要休息两日，其中一日是例假日，在于七日之中选一日为休息日，及所谓的一例一休。例假日不得要求员工加班，劳工每月加班时数上限是46小时。另外，劳基法要求雇主准备并且保存员工每日出勤记录，令到雇主管理成本大幅提高，导致雇主不愿意对员工提供更有弹性的工作环境。欧洲商会建议，如果能够在法规加入一些弹性，将会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欧洲在台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发布会上面说明，第二大障碍是专业人才短缺。
The next major hurdle is the skills shortage in Taiwan.
胡日新说，另外一个障碍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正是现已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佣法草案可能会帮助解决外国专业人士在台湾工作和生活面临的问题，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在草案之中仍未获得解决。外国人士在台湾生活和工作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台湾要雇佣外籍人士仍然遭遇很多繁琐的程序，台湾对外籍人士仍然维持一些无理的签证及工作许可规定。另外，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要申请工作许可及签证，程序既复杂又耗时。建议书的第三障碍是能源安全以及转型。建议书说，台湾当局已经展现对能源改革和永续能源的承诺，台湾政府重申要在2025年达到无核家园的目标，到时全国 5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燃煤电力降到 30%， 再生能源电力比例提高到 20%。 不过台湾的初期目标并未达成，建议采取行动，包括开发基础设施、简化环境影响评估流程、简化再生能源的申请审查流程、奖励电力设施改建等。第四大障碍是法规的不确定，有案例显示台湾行政部门在缺乏正当的原因之下推翻原有的决定，这些是法规程序不够透明的案例。建议书认为，如果能够做到充分透明化，提供意见反馈与讨论的机会，在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潜在问题就能够提前发现，有所因应。 亚洲商会提出的台湾经济第五大障碍是本地标准及其他贸易障碍。建议书说，台湾近年来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有进展，但是某些领域，包括汽车产业、电机工程和设备产业、食品产业等等，仍然有与国际标准以及管理不一致的本地标准与惯例。这些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对本地以及在台湾营运的外国厂商都造成损害。建议书认为，无论政府如何万能，都没办法完全令到台湾的经贸免于全球总体经济因素的冲击。而捍卫外来的冲击的最佳的办法，就是创造一种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法规环境，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一新在发布会上将建议书递交给在场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陈美玲。陈美玲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府对商会的建议会逐一研究回应。
我想这个外商他们所关心的这些议题都不是今天突然的，很多都已经长久存在的。
陈美玲说，外商他们所关心的议题都不是今天突然的，很多都是长期存在的，好像劳基法的部分，他们一再反映缺乏弹性。这些在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他们接触，他们就跟他报告了。赖清德院长上任之后就想修改劳基法，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将外商所有的意见收集。好高兴这一次几乎他们所提的意见都在他们送出去的立法院草案里面，所以他想大家今天都很高兴对他们的意见有回应，而且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谈到台湾经济前景，没办法不考虑到中国因素，过去一年多以来两岸交流陷入僵局，对欧洲商会成员是否有所影响呢？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欧洲商会不在政治问题上面进行评论，不过他表示过去一年来的两岸关系对欧洲商会成员的影响十分有限。欧洲商会执行长何飞日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nobody's raised anything like this in opposition paper.
何飞日说，给你一个例子，就是在他们的建议书里面没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两岸关系在他们建议书里面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他们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影响。欧洲商会表示，每年欧洲国家对台湾直接投资的总额超过440亿美元，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欧洲商会每年都向台湾政府递交建议书，提出他的成员包括400家企业和组织、850位个人会员所关心的议题。欧洲商会说，和其他国家相比，台湾政府展现解决欧洲商会提出的建议的意愿，如果能够积极落实行动，相信可望获得重大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的采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18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他宣誓就职时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因为南方各州终于就奴隶制全废问题开始将退出联邦的威胁付诸行动。南方各州不希望林肯当选，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反对蓄奴。林肯从来没说过要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他觉得什么人都没权利这样做，但是同时他亦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林肯对南方人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应该限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主张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看来，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相信林肯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不用几耐就会赢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着下来他们就会修改宪法，全面禁止奴隶制度。 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南方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指出，除非将奴隶制对外推广，否则的话，南方奴隶的人数迟早会过剩，使黑人和白人为控制权发生冲突，其中一方终将被消灭。因此总统选举前，南方人就开始考虑，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应当采取的对策。十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给南方各州，信中说大家应该共商大计，考虑林肯一旦当选，他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吉斯特说，大选结果一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就要召开特别大会。吉斯特还说，如果有其他哪一个州宣布退出联邦，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后。如果其他州都决定留在联邦里面，南卡罗来纳州就单枪匹马自己行动。南方各州在回信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他们不会单独退出联邦，但是愿意跟在其他州后面。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说，除非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不会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表示，还未决定要怎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以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头退出联邦。1860年11月6号，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消息传来，南卡罗来纳州群情激昂。对于很多人来说，林肯的胜利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与美国联邦的一刀两断，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一名联邦大法官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先后宣布辞职。美国国旗换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州议会决定12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就退出联邦一事做最后决定。南方其他几个州亦采取类似行动。退出联邦的问题与奴隶全废的问题一样，是南北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南方人声称自己有权和平退出联邦，但是北方人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是叛国，会引发内战。林肯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月里面，总统布坎南试图化解争端。首先，布坎南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给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结果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反对。布坎南又提出第二项方案，就是发表包括司法部长意见书的强硬的政策声明，明确表示为保存联邦的完整，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这项方案同样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拒绝。布坎南只好同意缓和声明的口气，只是强调说总统有权派兵进驻某个州，协助联邦警方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但是如果联邦法官辞职，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就讲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向南卡罗来纳州这种联邦官员已经辞职的州派兵，无异于对这个州发动战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布坎南接受声明的措辞，他巴不得给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国会亦束手无策。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做出难以改变的决定。来自美国大南方的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想留在联邦里面，主张退出联邦。 而同时北方好多议员都是因为保证不被奴隶制向西部蔓延才当选，他们亦不愿意出尔反尔。一些议员希望布坎南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能够提出妥协方案。布坎南在国会讲话中首先炮轰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要为眼前的危机负责，是他们的干涉引起大家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跟着下来，布坎南又要求南方人接受林肯当选总统的现实。布坎南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布坎南宣称，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哪一个州执意退出，联邦政府亦无计可施。布坎南说，归根到底，我们的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绝不能够靠内战的鲜血来维系，如果联邦不能够活在人民心中，就终将灭亡。布坎南建议国会就奴隶制问题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修正案应该承认蓄奴州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这种权利亦应该受到保护。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支持布坎南的讲话，北方人不喜欢他面对国家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同时退出联邦违宪的讲法又使南方人难以接受。布坎南的讲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过了没多久，南卡罗来纳州就召开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其实早就有所决定。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决议案简明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决定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南卡罗来纳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特别委员会1860年12月20号向大会提交了这份决议案，大会代表没有举行任何辩论，立即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虽然退出了联邦，但是当地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要怎样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如今又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所以这排的情绪就不太好了。今天他就想去找李华一起出去放松一下，现在呢他正在敲门去找李华。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play hockey 和 to snap。
Michael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是要上堂吗？
Yes, I'm supposed to be in class right now, but I didn't read the assignment for class today, and I just don't feel like going, so I decided to play hockey.
你真是得意了，没看上堂的资料就不想去上堂，还想在家玩什么游戏？什么是 hooky？
No, to play hooky means to skip class. Play is spelled P-L-A-Y, hooky, H-O-O-K-Y.
哦，原来 to play hooky 是指逃学旷课，我还以为是玩什么游戏。 Michael, 你要不要入来坐下？
Actually,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student center to hang out and have lunc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come with me, Li Hua.
你想去学生中心那里看看，然后再吃晏昼？好啊，我同你一起去。我本来就要去吃饭，不过我只得一个钟头咋，下午我要去翻工啊。
It seems l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a lot lately. I have an idea. Why don't you call into work and tell them you're sick? You can als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最近做嘢好忙。Michael, 你意思是叫我打电话去做嘢嗰度话我病咗，咁就可以唔使去翻工？哦，呢个都可以话系 to play hooky。
Yes, you can play hooky from school or work.
唔得，我做嘢嘅地方星期一系最忙嘅，而且上个星期我真系病咗，请咗两日假。I don't want to play hooky from work。我讲得啱唔啱啊 ，Michael？
Yes, very good. I guess you'd better go to work then. It's too bad I can't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Oh well, if you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we'd better hurry。
唔使咁心急，一个钟头够晒噶啦。等我攞件褛先啦。Michael， 你真系好彩啦，唔似得我有咁多压力。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又要养自己，你就可以随便 play hooky， 我就唔得啦。
Hey， I may play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I usually study hard。Do you think I don't feel any pressure to get good grades？ If I don't do well， I won't get a good job later on。
你做乜咁嬲啫？我知道你唔系时时逃学，你都唔使发咁大脾气噶。
I'm sorry, Li Hua.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It's just that, well, right now I'm really stressed.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to class today.
唔紧要，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好大。你话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呢个系咩意思啊？系咪指你好嬲咁同我讲嘢啊
？Yes, snap, S-N-A-P.To snap at someone means to yell at someone or to talk to them in an angry way.
To snap at someone 就是对某个人好大声或者好嬲咁同佢讲说话。Michael， 你一般都唔系对人咁样讲嘢噶。我谂可能你最近压力真系好大啦。
Yeah,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snapping at you. I know you didn't mean to make me angry.
唔紧要，人人都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噶啦。Michael， 我以前好似听到有人用过 to snap at someone， 但系就唔系好清楚佢嘅意思。有一次有个细路仔话佢打烂咗一啲嘢。
His mother must have snapped at him when he broke something at home。
哦，系啊，佢话佢妈妈闹佢，因为佢打烂咗个花樽。但系 Michael 呢度嘅 snap 系过去式，咁点拼啊
？Past tense for snap is snapped， S N A P P E D。I can say, I snapped at you, but I apologized.
哎呀，弊啦，够钟，我要去翻工啦。See you later, Michael.
Okay, bye, Liu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to play hockey， 意思咧就系解逃学，同埋揸病唔去上班。另一个咧就系 to snap， 就系指对其他人咧系大声嗌，好嬲咁样对某一个人讲嘢。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拜拜。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